特殊启示极为复杂，以不同的方式领导我们，其中多半是借着口述或书写的文字。
不过他们都涉及到神以超越平常自然运作的方式来与人进行沟通。
其次，所有的特殊启示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全都是规范准则。所有的特殊启示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准则。例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7:28引用了异教诗人亚拉图和克莱西安斯的诗句后，他接着从他们的文句中导出对全人类都有效力的应用。《使徒行传》17:20-30，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尽管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异教诗人所写的，保罗却是以神所授权的使徒身份，将这句话转成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使他们必须服从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命令。原来出自异教徒的话都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更特殊的启示对我们当然更有效力。
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圣经自身也肯定了这个结论。
例如耶利米书25:8-9，在以色列人一再抗拒先知们以后，神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么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
嗤笑，
并且永久荒凉。
因为百姓拒绝听从神先知的信息，
神于是对他们施以极端的审判，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神会使他们遭到永久荒凉的地步。神借着他所授权的代表，例如圣经里的先知和使徒，传递他的真理，这特殊启示是绝对有效力的。现今我们不再有活着具有权柄的先知或者使徒们，然而我们有圣经，它无论何时都对人具有效力，因为圣经是现今对我们最有关联的特殊启示。我们在下面两课中要再做更深入的探讨。